大家好，欢迎来到时局中环，我是林思明。
4月22号晚，华为举行了鸿蒙之行春季新品发布会，这个是华为汽车业务的重头戏。结果在展示的环节，一部名为上界 Z7 的新车就这样动都不动停了在舞台中间，死了火。现场的气氛真的很尴尬，透过车窗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司机急到咋咋跳，总在打电话求救。事件发生之后，有网友开玩笑说，当你觉得自己压力大的时候，想想这位在发布会上边落不去的司机啦。咁华为方面的反应都很有意思，他们第一时间将直播间的评论区关了，然后工作人员发了一份声明，坚决否认是部车出了事故，话呢部车停在中间是为了同时展示四款新车的舞台设计，呼吁大家不要过度解读。更搞笑的是，为了证明部车没坏，网上边很快流出一段影片，显示发布会上边四部车都正常开走了，点知即刻就被网友督爆了。因为影片背景里边的观众席是空的，这个摆明是发布会结束之后清场补拍的啦，又或者是之前的彩排影片。用这种公关手段来呃人，真的将大家都当傻仔咩？那为什么今天我们拿这件事出来讲呢？因为它反映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连华为这样的大厂在这么重要的场合拿出来展示的车都会出这种低级的故障，讲明这种车根本就未准备好。为了抢占市场，为了在恶性循环里面活下去，车企搏命压缩研发和测试的时间。以前一款车从研发到上市可能需要3到5年的时间，反复测试各种极端情况。现在呢，很多中国车企恨不得12个月就发布一款新车，软件还未写好，硬件还未磨合好，就直接推向市场了。结果就是消费者花几十万买的车成为车企的半成品测试车。你在发布会上边死火，最多就是出下丑啫。如果普通车主开着这种半成品上了高速公路，系统突然发生故障，那是要搞出人命的。今年1月26号，湖南长沙一部华为尊界 S800 在自动驾驶状态下行驶的时候，撞向了路边整理作业的环卫工人。好彩车速不是很快，环卫工人只是受了轻伤。2025年11月22号，一部华为问界 M7 在开启自驾的状态底下，撞飞了一位横穿马路的老人家，导致这个老人当场死亡。2024年8月，一部华为问界 M9 车主发影片说他的汽车刹车失灵，厂家还赖是车主操作的失误。2024年4月26号，山西运城一部华为问界 M7 电动车追尾洒水车起火，事故造成3人死亡，家属维权的影片和图片都遭到删帖。家属质疑，我就不明了，心里边冇鬼，交通事故你删家属的帖做乜嘢呢？这个就是现在中国电动车冇底线恶性竞争带来的第一个恶果，质量失控。这种恶性竞争亦都导致很多新能源车企接连破产倒闭，哪吒汽车就是最新的个案了。可能有些人对哪吒汽车不是那么熟悉，前几年他在中国造车新势力里面可以算得上是名列前茅的，甚至一度拿过销量冠军，当时还放出豪言壮语，说要在2026年实现全球百万销量。咁结果到了2025年下半年，哪吒汽车的母公司合众新能源就撑不住了，被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更得人惊的是，哪吒汽车背后绑定了大量的地方政府资金。根据最近披露的资料，哪吒汽车在2021年到2023年这3年的时间当中，
净亏损高达183亿元人民币，等于话每卖出一部车就要亏损超过80,000元。在他烧钱续命的过程当中，江西宜春、广西南宁、浙江同乡等多个地方政府为了将他招揽过去建厂，投落了真金白银，加埋超过80亿元人民币。以江西宜春来讲，宜春这个地方呢，以前根本就没有造车的基础，也都没有什么相关的产业链。但是为了将哪吒汽车拉过来，宜春经开区直接投了50亿元入去。这些钱是怎样给的呢？政府不单止投资股权，还叫当地的国营企业出面帮哪吒将厂房建好，土地也都搞好，甚至还承诺10年内免收租金。这还不算，只要你在宜春卖出一部哪吒汽车，政府直接再奖励20,000元。咁边系招商引资啊？简直就系将呢个企业当祖宗一样供起嚟啦！地方政府觉得，只要能够将呢种明星企业拉过嚟，就可以带动就业，拉动 GDP， 呢啲都系好睇嘅政绩啊嘛。结果而家哪吒汽车嘅三地工厂全部停晒，生产线积晒灰尘。宜春那边一家国资公司投入的14亿多里面，至少有8亿是彻底拿不回来。广西南宁那边更惨，政府出钱买地建工厂，现在血本无归。据报道，哪吒汽车现在账上可以用的钱只剩下可怜的1500万，但是孭付的债务就高达260亿。更加令人心酸的是，还拖欠了5000多名员工接近4亿6千万的工资。企业破产，高管拍下屁股就走人，留下一堆烂尾的厂房，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还有几千个拿不到工资的普通家庭。这些蚀了的钱是哪里来的呢？不都是纳税人的钱？哪吒汽车的情况并不是个案。之前高台、拜腾、博郡等破产重整的新能源企业融资过程当中，亦都有来自地方国有资本的投资。这件事炒得太大了，连中央都坐不住。最近中共国家发改委的官员出来讲说话了，发改委体制改革综合司的副司长胡朝辉公开批评这种现象。他说呢，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贪大求快，根本不顾自己的财政承受能力，大搞补贴竞赛，这种行为叫做招商引资内耗，或者叫赌贴式招商。他还说这种竞逐补贴的做法扭曲了市场机制，因为有政府投资背书，企业拿着政府的钱去做车，蚀了算政府的，赚了算自己的，所以企业根本不需要对投资行为负责，咁就导致咗大量低水平嘅重复建设，加剧咗产能过剩同埋低价无序竞争。咁嘅批评听落系咪好有道理呢？发改委将问题分析得好透彻噃，你睇下，都系地方政府乱咁嚟，为咗政绩盲目投资，先至搞出咁多烂摊子。央视嘅节目亦都跟住推波助澜，将哪吒汽车当作地方政府招商内耗的典型负面个案拿出来公开批判。唉，又是一套中央射博给地方的路数，那根本就是避重就轻，推卸责任嘛。唉，地方政府赌贴式招商只不过是一个结果啫，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中共啊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同埋成个 K 型嘅政治经济体制。中国嘅新能源汽车产业系一个由国家权力强行催生嘅怪胎。10几年前，中共高层睇到中国喺传统燃油车嘅发动机、变速箱技术上点都追唔上欧美同埋日本，于是呢，佢哋提出咗一个国家战略，叫做弯道超车。点超啊？就是放弃燃油车，全力发展电动车。因为电动车不需要复杂的发动机和变速箱，门槛相对比较低， 只要将电池整出来，再加个电机就可以发动了嘛。为了推动这个战略，中共启动了所谓的举国体制，从中央到地方开启了罕见的大规模产业补贴。根据相关机构的估计，过去这十几年，中共政府投在电动车行业的各种补贴高达几千亿美金。当中央政府拿着这么多钱，明确告诉全国知，这个就是国家未来的重点战略的时候，那你觉得地方政府会怎么做？于是乎，全国各地的省长就好像闻到血腥的鲨鱼一样，搏命地去抢这些新能源项目了。宜春为什么会投入50亿去请哪吒汽车？因为宜春的领导也都需要正职的嘛。至于这家企业靠不靠得住，车卖不卖得出去，那是几年之后的事啦。反正现在先将厂建起来，将 GDP 做上去，领导升官走人，留下的烂账那就是下一任的事了。这个就是问题的核心了。在中国，造车不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是一个政治任务，一个由政策驱动的市场。企业造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拿政府的补贴，为了迎合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只要将车做出来，哪怕停在空地上生锈，只要将补贴拿到手，企业就可以活下去。这就解释了发改委批评的现象。为什么企业不对投资行为负责？因为这些钱根本不是市场上用来的，是政府硬塞给他们的嘛。使人家的钱谁会肉赤呢？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哪个具体的市长或者书记，而是中共那种试图用行政命令来指挥市场，强行干预经济的独裁体制。只要这个体制还在，这种灾难性的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就永远无法根除。现在这种体制造成的恶果已经全面爆发，车生产得太多了，产能严重过剩。国内的老百姓因为这几年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收入下降，根本就买不起这么多车。如果想要买车的话，我们在这里就总结一下几点非常实在的建议了。第一，千万不要买刚刚上市的新车，不要去做小白鼠啊。现在的车企为了抢进度，新车几乎都是半成品。你看看华为的车在台上会死火，更不要说那些小厂牌了。一款新车出来，至少等它在市场上卖了半年到一年，看看第一批车主的真实反馈，软件漏洞修复得差不多了，硬件的缺陷也都暴露了出来，你再去考虑。买车是为了方便，不是为了帮车企做免费的测试员。第二，不要被冰箱彩电大梳化呃晒。现在很多车企喜欢搞噱头，车里面整个大荧幕，甚至还可以打 game 唱 KTV。 不过你不要忘记，车最根本的功能是交通工具。在利润这么低的情况下，它帮你安这么贵的屏幕，就一定会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悭钱了。譬如底盘的悬吊系统、车身的钢材强度、电池的安全防护层。真是出车祸，保命的是防撞钢梁，不是那些可以看电影的大屏幕。第三，尽量选那些资金实力雄厚、有传统造车背景的大品牌。好像哪吒汽车这样的惨剧，未来几年还会不断上演的。会有一大批所谓的造车新势力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如果你买了这些小众品牌的车，一旦厂家执笠，你的车就会成了孤儿。以后零件买不到，车机系统没人维护更新，车坏了没地方修。二手车更加是买不出去，直接变成废铁。所以买车之前一定要看看现在企业的底厚不厚，可不可以熬过这一场淘汰赛。第四，如果不是必须，现在不妨等一下。市场这么立立乱，价格战还没打完，车企随时可能冧档。如果你手头的旧车还开得， 或者公共交通都几方便，真系冇必要喺呢个时候急住冲入去做韭菜。啲钱揸喺手先至系最安全噶嘛。希望以上嘅建议可以俾到你少少嘅帮助啦。咁呢一期嘅节目就告一个段落啦。好多谢大家收睇今日嘅时局中环，我系林思明，我哋下次见。